问意象谷的某事，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骂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一人，你终将被烧了，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悔，不要因我众人的悔过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是异象谷的溃乱和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打到山间，已然带着进犯，还有坐战车的和兵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以加美的谷嵌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有道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点巨低驾驶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巨水池，可剩六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要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老欢喜快乐，百年伤人，吃肉喝酒时，我们吃喝苦，因为明天要死。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长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泥巴，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做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掉。到那日，我必招我仆人基洛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库。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丧子孙都放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罐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死，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解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今天我们开始读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是论异象谷的末世。这个末世就是也是一个 burden， 但是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异象谷。我们读到前面，在第二十一章。那里第一节说是嫩海旁旷野的末世，那么就是说他在哪一个地方，以赛亚这个先知在海旁在旷野，神把末世向他启示出来，神对他说话，把预言告诉他，叫他把这个预言说出来，成为一个古代。那么今天二十二章呢是在一个谷的地方，谷我们知道是山和山之间的第一个地方叫做谷，那么在这个地方神就把异象给他打开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地方就称为异象谷啊，他看见了异象谷。那么这个异象谷的末世就是 burden 的意思，就是在异象谷是把一个负担给他，然后他要把神给他的负担向以色列人或者向外邦人把它说出来。我想我们读先知书的目的，或者我们 不就业的目的是有一个原则的。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往后面翻耶利米书第五章，后面一卷书叫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四节，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什么发生。一个人贫穷不是他没有钱嘛，我们不要把贫穷这两个字看成是没有钱的意思。所以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那里有个宝登山的宝训啊，那里说你们贫穷的人也富了。那个贫穷是指说灵里面的贫穷啊，灵里面贫穷，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是觉得自己不够的，不是觉得自己是富足的满足的，这个就叫贫穷。那么这里耶利米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不但是贫穷，而且是愚昧。为什么？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所以我们读旧约读先知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神的作为和神的法则。作为就是神要怎么做，法则就是神根据什么原则来做。这个在圣经里头有很丰富的话告诉我们，神有他做事的原则，神也有他的法则，怎么做法在圣经里头。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在遇见事情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件事情遇到难处来了，不知道怎么办，到底我应该怎么办啊？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有一个姊妹，她母亲有病了啊，她就在那里犹豫，到底我们把我妈今天送到养和医院去呢，还是送国家医院呢？犹豫不定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么如果你清楚神做事的法则，你清楚神的作为，你就能够清楚我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我不是没有把握的我去做，乃是根据神做事的法则，神的作为我去做。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比方我们读过神要审判摩押，为什么神要审判摩押，圣经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因为摩押骄傲，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对骄傲的人是一定要审判的啊，这是肉体的骄傲是要审判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法则了啊，神的做事的原则，对于骄傲的神是不喜欢，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主当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好，真喜欢谦卑的，不喜欢骄傲的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法则了。那么既然神不喜欢骄傲的人，神就怎么办？神就主当他，意思就是神要审判。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你里面出现了骄傲啊，上一次我们说路加福音啊，那你告诉我们六章，你当人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我们谁都愿意别人说我们好，而且听到别人说我好，我还心里很高兴，不但高兴我就骄傲了啊。你看很多牧师很骄傲，你看这个堂啊，原来前面那个牧师啊就没有把他打好啊，所以你看人少，你看我的办法就多了啊。现在你看教育也增加了，对不对？如果别人说你这个牧师啊真是做得很好，他就骄傲，他就高兴啊，说你好，其实主说这是有祸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你看见神做事的这个法则，好，那么我们就知道神的作为。我如果是这样，我一骄傲，我喜欢听别人的好的，喜欢别人恭维我、奉承我、赞扬我啊，我就自己很里面很舒服很高兴，那么我这个己啊，我这个肉体啊就膨胀了，我就觉得我有光荣了。好了，你知道神马上就要审判啊，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当神的审判来了，神急着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啊，你就不要说神啊你为什么打我啊，啊神啊为什么审判我呢？ 这个没有，神早就告诉你了。你以为你的心错，在圣经里面错了。好，我想我们读圣经的目的，读旧约，特别读先知书，我们要看见神做神的作为和他的法则，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要不然我们把整个先知书读完，都读的是以色列的事情，啊，读的是巴比伦的事情，读的是摩亚的事情，那就糟了。啊，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看别人，而是要看我们自己。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先看自己眼中的良物啊，对不对？你不要老是看着别人的刺啊。所以我们这个读圣经一定要抓住这一个纲，就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就第22章，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22章，这是印象谷的末世。这一个末世是对耶路撒冷讲的，在以赛亚书从13章开始，以赛亚书从13章开始，神就对很多国家，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包括以色列，神都在那里说出警告的话或者审判的话，啊，甚至警告他们，要审判他们的话。每一次说到外邦，就是以色列周围外邦国家的时候，神最后都要说到以色列身上，啊，因为这些外邦的这些国家，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都是以色列人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而他们就离弃神，他们有难处，他们找人，在这些国家不找神，啊，所以神每一次审判这些国家的时候，最后都要说到以色列的身上。那么我们在读第21章的时候啊，那里我们说到海棠旷野的事，那个模式是对谁说的呢？在第21章的第9节，看了有一对军兵骑着马，一对一对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寻到了，寻到了。那么21章这个模式是对巴比伦说的。你巴比伦这个国家是被谁王灭亡的呢？啊，那就是21章的第2节，以南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就是波斯以南，就是波斯和马代这两个国家，最后是把巴比伦国灭亡了。啊，这里说到巴比伦灭亡，就说到将来有两个国家要出来，一个是波斯，就是伊朗，一个就是马代。啊，这是21章告诉我们，因为马代和波斯一兴起来，他们要灭亡巴比伦的时候，所以在巴比伦和巴比伦有关系的这些国家都受到影响。那么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第21章第11节啊，你先看见那里说到杜马受影响，13节第二拉伯受影响，对不对？因为这些都跟巴比伦有关系的国家啊，或者巴比伦已经把他们重置了啊，所以现在审判巴比伦的时候，这个马代波斯审判巴比伦的时候，这些国家受影响。那么今天第22章是说耶路撒冷，说到犹大国，那么犹大国和巴比伦国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这个先知的时代，一直到犹大王西西家的年代，那么西西家这个王他就求过巴比伦国，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成过啊。西西家跟他们定好了啊，他一个吊死的定好了，是医治了他。那么巴比伦王就派使者来看他，他就把他所有宝库里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他们看，最后神就告诉他，你要被掳到这个国家，要灭亡，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西西家就悔改了，认错了，神就告诉他，那么在你的年代，我不是这件祸临到你，但是你的儿子、你的后代都临到。所以神就预言巴比伦要强盛起来，以后要把西西家的这个国、犹大国灭亡，最后灭亡了。那么灭亡的时候，以赛亚已经不在世上，他的知识已经完了。不过这就是他先预言， 那么以赛亚在世上用预言巴比伦这个国家也要灭亡啊，所以虽然他兴起来啊，以后他灭亡了犹大国，那么这个巴比伦国还要灭亡，那就是马代和波斯要灭亡了。这个以赛亚先预言，以后丹以理这个先知就亲自经历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丹以理这个先知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啊，啊，一直到他看见马代人大利乌65岁把这个加勒底国灭亡啊，这是丹以理的时代。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所说的话都预言都实现啊，神所说的话都要，他的预言都要实现。那么今天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神当时要审判巴比伦国，是借着伊朗和马代来审判巴比伦国，所以第22章就影响到犹大国了。当时犹大国已经灭亡了，犹大国已经灭亡了，被巴比伦国已经把它灭亡了，属于巴比伦的一个省，巴比伦的一个省了，所以现在他没有一个国家了，没有国家。但是伊朗和马代来灭亡巴比伦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这个22章的预言，他也受影响。这里告诉我们，有什么事使你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在原文里头没有满城的人，有什么事使你都上房顶啊？他们跑到房顶上，什么叫做跑到房顶上呢？那么房顶上的意思，一个是瞭望，看一看啊，敌人什么时候来啊？一个在房顶上也可以逃避躲避啊，怕发生问题。第二点，一个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城邑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以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去。这里就很稀奇了，如果这些官长要逃跑到远方去，他们不是被杀死了，而是被捆绑了。是被什么捆绑呢？被弓箭手捆绑。你知道这个弓箭手啊，他不是拿刀的，他是拿箭的，他是很远就可以把你射死。但是他没有把你射死，他就把你捆绑起来了，就是说你跑不动了，对不对？你逃跑不动了，所以弓箭手都把你追上了，他不用射箭，他就把你抓住，而且把你都捆起来啊，本来很远他就可以把你射死，跑不赢你，你跑得很快，跑不过你，他就射箭了。现在你跑不动了，他当然就把你追上了，追上之后把你捆起来了，他不用用箭来杀你，好吧？那么这就是说，他们被捆绑了，因为他们想逃到远方去。为什么要逃到远方去？这个城里的人，这个欢乐的城，满处呐喊的城，大有喧哗的城，为什么他们要逃跑呢？那就是因为有战争来了，伊朗来了啊，有战争来了。所以第六节我们就看见伊朗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杰尔揭开盾牌，以加美的鼓片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你看这一个就是把这个犹大这个不是国家了，你看他就叫犹大了，没有国家了。犹大本来是遮盖的，遮盖的意思啊，就是被保护了，现在没有被保护了啊。那么伊朗来了啊，伊朗来了，他的军队来了，他的马兵来了，一直到犹大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三点，就是说伊朗来了。第四节，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苦。这是先知自己说的话，先知啊，他说我要哭啊，我要痛哭啊，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激励安慰我。先知就看见了，因为在异象谷看见这个异象，就是犹大这些人民要被毁灭了，所以先知在那里哭，哭他在哭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他们，你们转眼不要看我，就是不要管我，让我去哭，不要安慰我，看到没有？因为啊，我为犹大人，我很悲伤， 啊，因为他们要灭亡啊，这是异象里面看见的，他们要灭亡。第五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溃烂践踏，因为他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啊还没有应验，就是说在异象谷看到这个异象，那里有溃烂有践踏，他看见那些啊敌人来了，军兵来了，他们践踏以色列人，这是在异象里面看见啊，是预言告诉他凡愁的日子曾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那是犹大人啊，他的城被攻破了啊，以后啊他的哀声达到山间，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我想杰尔这个地方，第六节的杰尔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看见它应该是在伊朗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地图的第四页我们可以翻出来啊，第四页地图的第四页，第四页那个叙利亚亚叙巴比伦与埃及地图啊，第四页，可能你那个不是第四页，你要看看他们这个第四页啊，他这个对了啊，第四页啊，第四页啊，你看最东边，最东边有一块黄颜色的地方，看见黄的是没有，那个叫以南，看见没有，那是以南，以南的下面有一个苏珊，看到没有，苏珊过来就是什么杰尔，好了，所以杰尔就是以南的地方，看到没有啊，以南的一个城啊，以南的一个城，那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那是以南人来了，以南人来了，以南人来，所以以南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杰尔揭开盾牌，杰尔也是伊兰的一个城市啊，伊兰的一个城市，好，他就揭开盾牌，盾牌啊平常是用东西把它包起来保护起来的，现在因为打仗他要拿出来。那么第八节，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么这些人来了，把犹大的遮盖去掉，犹大得不到保护了，就暴露在军队的下面。第八节的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这个意思就是说犹大人来仰望的不是神，是那些打仗的军器，他们也准备啊要去打仗。第九节，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并聚集下池的水，大卫城的破口很多，那么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有一个城墙，有一个城墙，这里就称作是大卫的城，这个城墙当时这个城是建造在一个山上，耶路撒冷是在一座山上建造，那么因为这个山上没有水，他们就把这个城墙啊下面戳了很多的洞，就把水引到耶路撒冷里面去。那么现在啊，因为这个城墙啊有破口，城墙有破口就是有裂口，敌人现在来了，他们就要把这些裂口把它堵住，不要敌人进来，同时也要把这个水泉的穿过城墙进来的这些道口要把它压制起来，怕敌人啊从这个水泉里头进来啊，下泉下池的水啊，他们跑进来，所以把所有的水都堵住了，然后把水就聚集在一个地方啊，不要经过城墙的下面，你不知道敌人来的时候可以从这些水池的沟里面爬到城墙里头来啊，这是他的目的了啊。第四点，用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撤回修补城墙，为什么敌人要来赶快把房子拿来撤回来，那修补城墙。十一节，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生旧池的水。还有两个城墙之间，凡有两个城墙之间的地方，就挖成一个池子，好聚水。 那么敌人突破了第一道城墙，进来就是水了，看到没有，就把它淹死了啊，可以这样做。底下告诉我们，虚不仰望捉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你看他们就靠自己的办法自己来做，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什么叫做这事的主？就是伊朗这个军队的起来是神做的这件事情，神要用这个军队来审判，所以现在要仰望神，不是用自己的办法去抵挡，要仰望神。下面也说，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这个一向告诉他，这个是从古代神就定了，伊朗要起来，波斯就是伊朗，马代要起来，要灭亡巴比伦，啊，这是在但以理书啊，你们这是神在自古以来就定了，一定要走这条路，一定要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要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就不要去想用自己的办法，乃是在这里要回到神的面前。这里指出他们的罪呢，这个罪就是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我想这一个罪是我们基督徒身上常常有的罪。我们发生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用我们自己方法、自己的方法，把自己的打算去做，不仰望神，不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恳切的祷告，清心楚意的祷告，是吧？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我不靠我最聪明，不靠我的办法，我在那里唯一的来靠你，求你光照我。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而不是用我自己的办法。好了，那么以色列的人啊，这是犹大人的错，这就是他们的罪。十二节，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神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悲伤，对不对？要在他面前哀苦，敌人要来了，我们在那里要寻求神，仰望主，啊，要在那里哀伤，啊，头上光秃，身披麻布，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披麻悔改，啊，悔改，披麻布就是伤痛的意思，头上光秃就是头上啊没有头发，把头发都剃掉了，那就是说我没有尊荣了。你知道头发是代表尊严吗？啊，我们如果谁把头发剃掉，你就说这个，啊，尊严都没有了，对不对？好了，我在神的面前我是没有尊严的，没有荣耀的，在神的面前我只有穿麻布，啊，我要悔改我自己。神是希望以色列人悔改，但是他们怎么说呢？十三节，谁知人道欢喜快乐，他们反倒不但不悲伤，还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喝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看他们，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想法。那么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种想法呢？也可能有的有，有的有。啊，当我们觉得神啊，你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啊，这件事你领导我，干脆算了，我也祷告也不要祷告，啊，我就到世界里头去了，啊，我就吃吃喝喝快乐快乐吧，啊，哎，也可能有的人。会走这条道，但是这条路是错的。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要悔改，转回到神的面前啊，悔改。那么这样，神就给我会给我们路啊。我们要耐心等候我们的神，千万你不要想我放弃了，算了，哈哈，我就走我的路去了。这条路是非常危险啊！你知道，你如果这样去做，最后你自己要看见，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十四节，关于这些话，亲自漠视我说，说罪业知道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关于这些话说。你不要想到犹大人想到我们吃喝快乐吧，或是我要死了，神就是说，你就是死了，你这个罪还不能得赦。你看，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敬畏神啊，这个路不能走的，哈哈，不能走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啊，啊，要举起来啊，对不对？啊，我们发脚都发酸了，我们也要举起来啊，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
一个基督徒啊，不明白神的旨意，好像我祷告祷告神就没有听，实际上神不是不听，神是听的，但是我们没有很专心的在神面前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好像是嘴巴说了就算了，管你神听也好你不听也好，就是这样，我们是祷告不再去问神了。那么我们这种祷告那是靠不住的，所以神需要的祷告是忧伤痛悔的人，那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是诚诚实实的你信的了。所以神常常在基督徒身上做一件事情，神给你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啊你祷告祷告好像也无所谓，难处来了我有办法又把它对过去了，好了你也许就过去了。那么神下一次啊要管教你，就给你一个更大一点的难处，哇这个难处比上一次就更厉害了，怎么办，就不是那么容易过去了，那么你要好好，神就要你到他神的面前去认识他，好好好去祷告。如果这一次你又马马虎虎让你过去了，那么下一次可能遇见的难处是大，非常非常大的难处，你真是没有办法过去，你非得靠神才能过去，好了，那么你就必须又回到神的面前去，在神的面前也许要尽时的祷告，流泪的祷告啊，花很多天在神面前祷告，好，这样你因为你有心，神会把他的旨意成就。所以这约翰福音啊第七章主耶稣就说，人若立志要晓得神的旨意就必明白，神会告诉你你要立志。如果你根本无所谓，我这个祷告祷告神听也好不听也好马马虎虎算了好了，你都不重视神当然也就不管了。如果你真是在神面前非常重视这一件事情，在那里刻苦己心，在那里倾心主意，多次的向神祷告，好神会听的啊，神会听。十五节到十九节这里啊，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以西结长银库的就是加宰色巴拉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进在这里做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做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做出安身之所，看来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的主人家的羞辱，你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出你离开官司，你必从你原位撤下。这一个人叫色巴拉，他是一个家宰，也是管银库的。这个家宰是说什么，他这个意思，色巴拉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有力量的意思，他是有力量 strength， 他有力量。一个人你有力量他就不会仰望神了啊，他就靠他自己了，他有办法有力量。他如果仰望自己怎么办呢？就是他说的我们就吃吃喝喝快乐吧，或是明天就要死了，但是我死以前先把坟墓准备好，对不对？他就把坟墓都找好了啊，而且坐在高处去坐在那里。神就告诉他，因为他是北信的官长啊，对不对？他是一个官长，他这样做，神就告诉他，神要把他裹卷成一团，要抛在宽阔之地。宽阔之地啊，就不是你能够躲在坟墓里，别人看不见了，但是在宽阔之地，谁都可以把你看见。那么一让人来了，你就把你抓住，啊，这是神给他定的后果，结局就是这样。这是要为自己的靠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的人，神就给他一个结局啊，这样把他抛去。那么他在那里要坐你荣耀的车，你必在那里死亡，在一个宽阔处啊，你要坐车，因为这种人啊他是有荣耀的车的，因为他是官长，你在哪里坐这个荣耀的车你就在哪里死亡，不会让你自己找一个做一个坟墓，你还能够进到坟墓里面去。而且十九节，我必赶出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神不许他要再做这个官啊，这是神不许他这样做。最后神要审判他，把他摆在宽阔处，让伊朗人来把他杀掉。那么杀掉又怎么办呢？第二十节， 到二十四节，当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要进来，他这个二十一节啊，二十节就是谁要招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以利亚敬这一个人是一个异人，在当时是一个异人。以利亚敬这四个字，他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设立他，神设立他，这个人是神设立的。刚刚那个设伯拉的意思是自己有力量，这个不是有力量，这是神所设立的。以后神就把他招来了，把这个人，神说他是他的仆人，是神所设立的，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就把色伯拉的外袍给他穿上，因为色伯拉的这个官职神已经把他免去了啊，就是另外选择选了一个人来，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好了，这里神就另外选了一个人，色伯拉不愿意跟随神，他要走自己的道路，靠自己的力量，神就在这里另外兴起一个人，就是以利亚信的。就二十二节，我们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里很明显的，这一个以利亚信是基督的预表，这个预言是什么？基督，耶稣，基督的预表。好，现在让我们看读一处圣经，我们把新约的启示录，最后一章，不是最后一卷书，好，第三章，第三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启示录是最后放最后放新约的最后一卷，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非拉铁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走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看到没有？啊，这句话和以赛亚书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记住了，啊，这个启示录啊，第三章的第一节，这里说拿走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关，关了没有人开，这就是个记录，他自己，啊，他自己。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以利亚敬是做记录的代表，预表记录。预表性，这就另外拣选一个人，所以犹大的这些官长，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不仰望神，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个坟墓，他们不悔改，不披麻，不把头剃光，不向神悔改，神就另外选人了，不要他们。所以以赛亚书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犹大人被弃了，被弃绝了，神不要，不要怎么办呢？重新有一个开始。那就是说大卫的后裔了，那是基督啊，所以这就是知道基督什么。好，现在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我们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大卫家的钥匙，大卫家的这个钥匙是什么意思？就是代表王的钥匙，大卫是做王的，大卫全家都是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王，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也是王，对不对？这是有大家啊，都是王啊，所以大卫家就是王。那么主耶稣就拿了基督拿的这个钥匙，就是大卫家的钥匙，就是做王的钥匙。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在从主耶稣而生的，从主耶稣而生的，那就是基督徒， 将来得胜的基督徒要做和主一同做王，那么这个钥匙是在主那里，主开了这个门，做王的门就没有人能关，主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意思就是说主认为我们这个基督徒是得胜的，主就把那个做王的门向我们打开了，我们就进去做王，进去做王和主一同作息。如果主认为我这个基督徒不是得胜的基督徒，主就把门关掉，那我们就不能进去。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二十五章啊，你看有四个童女，五个童女是聪明的，预备了油，当主来的时候他们就进去和主一同做王了。那五个预备的童女啊，没有预备油，他们就去买油去了，等把油买了以后，门怎么样啊，门就关了，就没有人开呀，那就不能够做王了，好吧。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权柄是在主的手里，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去，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巴不得这个钥匙，做完了这个钥匙，大卫家的这个钥匙只能向我们开开啊，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啊，能够跟主做这一条道路。二十三节，我们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啊，就是基督要成为宝座啊，成为一个宝座，那就是安稳的一个宝座啊，钉子钉在坚固处的宝座，永远不动摇啊，这个宝座不动摇，这个宝座是荣耀的，荣耀的宝座。第二十四节，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些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那么就是这一个基督是稳坚固的啊，他像钉子钉的坚固是坚固的，所有的这个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所有基督徒都是挂在他的身上啊，挂在基督的身上啊，像一些小的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能够挂在这个钉子上啊。我想这个犹大人啊，他们的在家里的杯子酒瓶啊，这是挂在墙上，这个墙上的第一个钉子。那么意思就是说，所有属于主的人都挂在他的身上，挂在主的身上，因为只有他的伟大，这是用一个钉子来形容他，他是不动摇的。这是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一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这一句话就是说，到那一天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就是人钉的钉子，人以为坚固的钉子的那一天，而不是基督这个钉子，而人钉的钉子就被压斜，能靠自己办法钉的钉子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并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就是人用自己的办法认为钉了一个钉子在坚固处的要压斜啊，这个不是代表基督了啊，只有在基督里的是牢固是坚固的。好，这里读到第二十二章啊，这里又告诉我们说，神对犹大人有审判，有责备的话，但是最后神也告诉他们，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只有回到基督里头是唯一的拯救，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好，现在我们请读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论推罗的末世，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基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基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禁忌，他做列国的大马。基顿，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 后，忒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斯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忒罗本是自观念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爱人是世上的尊贵人。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他施的名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基顿的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或到基底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看啊，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忒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他设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忒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忒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在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欺诈成罗，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
这个刚刚是说了推罗，推罗的问题，我想我们要把这个地图看一看。第一个呢，我们还是看这个第四页，刚刚那个第四页地图。这个第四页的地图，我们要看这个西面的这个大海，西面这个大海，这个大海啊，中间有一个岛叫基提。基提再往东边走，这个海边呢、啊，是这个海的边有一个叫西顿。西顿下面有个推罗，西顿推罗，好，这个我们把它看完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还要看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我想我们要把这个他斯看一看。他斯呢，应该是靠近这个西班牙这个面上的哈，我找一下啊，他斯，或者我们先可以看这个有个地图，第一页这个地图，第一页这个地图。第一页这个地图呢，你看见上面这里有一个基提，你看见没有？看见了吧？基提啊，然后你就看它这里就是大海，看见大海了、啊、哈？大海那里呀、啊，上海部的上面有一个地方叫亚王，亚王呢就是代表是这个希腊就叫亚王啊，希腊。他斯呢，就应该是在他的附近，我想应该可以看得见这个他斯。我想多找一个地图。这里不清，这个标的不清楚啊，他没有标出来，但是养完了你可以看出来。他是 他是因为在大海的东面西面，啊，我看这个是用这个小地图看，靠近西班牙这里西拿，波士顿，西比诺，啊，这个非常清楚啊。好，那不清楚我们不去看它了哈，因为这个看了这个找一找要花很多时间。好，我们现在不下面。好，那么这个变吞流的呢，是吞流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吞流啊是一个海港，吞流是一个海港，所以这里一定是跟以色列国发生关系，以色列人发生关系。因为啊，这些人啊，他要和他做生意，所以人家说他是个船只都要哀号，因为推罗变为荒场，推罗变为荒场。那么推罗这里告诉我们，你看我们读第三节啊，第三节，在大水之上吸喝的粮食，吸喝就是埃及地啊，埃及地的一个气候，尼罗河的庄稼，气候在埃及地啊，尼罗河的庄稼。那么西河呢，我们再看这个地图啊，第四页这个地图，在埃及地里面可以看见气候。第四页啊，你看见在这个西边西南这个角上一个黄颜色的，就叫埃及，看到没有？埃及的下面有一个地方叫西河，看到没有？啊，又名西河，看到没有？看见了啊？啊，就是在它的下面，就是埃及的最南面有两个字叫西河，它是横起写的，啊，横起写的，它不是竖起写的。好了。那么就说明西河就是在埃及，西河就是在埃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迹象。这个意思就是说，推罗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城，它不种庄稼，也不种粮食，但是它发财了。为什么发财？因为它做商业啊，所以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都运到他那里去转口，啊，转口，就像我们香港一样，香港有什么东西呢？都是做转口生意，都发财了，啊，所以推罗也是这种情况。那么现在推罗怎么办呢？第一节告诉我们，推罗要变为荒场，谁要审判推罗？啊，那个街道，啊，是不是伊朗人？那是毁灭他呢？好，以下我们就知道，还是伊朗人要来毁灭他。伊朗啊，马代，伊朗就是波斯了。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奇地得来的，是从海岛上得来的。那么海岛的人就发觉这件事情了，就知道啊，他们要去攻打推罗了。第二节，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你们当静默无言。西顿也是在海边的啊，也是在海边的，看好航海的商家就是做贸易啊，他们得丰盛，就是赚钱了，发财了。第三，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流的迹象，他做列国的大码头，看到没有？推罗是一个很大的码头，当时很大的一个码头。四节，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军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意思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种庄稼，没有种粮食，他没有自己的劳碌，啊，没有自己的劳碌，就是完全靠商业来的。第五节，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
为什么推罗变为荒场第一节埃及要疼痛了？因为我们知道尼罗河的庄稼西河的粮食都要到他那里运出去，现在不能运出去了，找不了客了，因为这个推罗啊已经成荒场。第七点，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就是他们离开推罗了啊，到远方寄居了。推罗本是次冠冕的，他的三家是王子，就是发财啊，他成为王子了，他吃冠冕了。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现在变为荒唐是谁定的呢？是万年之耶和华所定的，唯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实际上一切的罪归人被藐视。那么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要审判推罗，乃是有高傲的荣耀，他自己一点都没有生产什么东西，就是靠转口他就得了很多的钱，发财了，发财了他就成为王子了啊。那么他就成为这个尊贵人了啊，成为带冠冕的了，这一切都是他高傲的荣耀啊。他因为觉得他有荣耀了，有钱了，就有荣耀了，有荣耀了就高傲了，所以神就要审判，我是要审判，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这是尊贵应该是由神来，而不是自己弄出来。如果自己想尊贵就不行，所以我就听说在有的教会里面，这个牧师之和牧师之间要争权，对不对？要争权啊，那么要自己把自己表现很尊贵，这个就没有。所以主耶稣说，凡自卑的就必须身为高，你不要自己去想自己成为尊贵。第四节，他是个名啊，可以流行你的地，这句话翻译的不好。这个流行这个字是 overflow， 就是你的地要泛滥，战争来了，你的地要被泛滥 ，overflow 就是战事，泛滥在你的地上，好像尼罗河都在有腰带聚集你，这时候你没有保护了啊，没有一个可以使你不泛滥的力量把你保护起来，好像尼罗河要泛滥一样啊，没有一个力量聚集你。十一点，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整顿列国，甚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撤回其中的宝藏。啊，神已经向海伸手了，整顿列国了。不但整个列国，对于迦南来说，迦南就是指犹大国这个地方啊，神已经吩咐要撤回其中的宝藏，就是伊朗人来要把里面的宝藏都撤掉。刚刚我们读了，要把犹大的遮盖要去掉，宝藏都要去掉，这是神说的。十二点，他又说：“收西亚西顿的居民呢，你逼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息。”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啊，又起来逃吧，你就是逃到基提去，到海岛上去，你也没有安息啊！你为什么？你要靠神，要回到神面前去，啊，不是用你的办法。要怎么做？不是你的办法。所以九七年到底逃不逃、走不走，这个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你不走，不一定神就不祝福你，对不对？如果神要你走，你就走；神没要你走，你还是靠神啊，靠神，神会保守。十三节，看呐、啊，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里，这个是亚述人为出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虚楼，摧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这句话就是说，这种来的民，看啊，这种民，伊朗这种民，他们是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个人。当然，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巴比伦这个国家，他们不是属伊朗，伊朗不是加勒底人。这国是亚述人为出旷野的人所立的。亚述人，亚述人我们知道开始是亚述强盛了，以后又是巴比伦强盛了，现在是伊朗强盛了。所以说这种人，伊朗他不是加勒底人，他是在 亚西人住旷野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强盛起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立起来立了。现在他们建筑叙楼摧毁崔楼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也就是说，现在来的是伊朗人，不是迦勒底人，不是迦勒底人，是自己。当时的船只都要哀号，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凉。这是神对海里面的运输这条路线，神也在那里要审判。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因为推罗啊，这一段就是讲到推罗要成为荒土。到过伊王的年日，七十年后，推罗的情况，比像妓女所唱的歌。七十年后，因为推罗要被忘记七十年，叫做伊王的年日。一个王的年日活到七十年，所以他就被忘记七十年。那么意思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王的统治是七十年，这个王统治推罗以后，那么推罗就是在这七十年之间是被忘记了，忘记了。七十年后推罗的情况，比像妓女所唱的歌。这个妓女的意思就是指的商业，商业。他唱的歌是唱商业上的这个歌，因为推罗是做商业。所以这个妓女一唱歌，唱商业的歌，使人在想起你，想起你啊，是做生意的，你这个城市做生意的。那么七十年以后，忘记七十年，你不再做生意，七十年以后，可能又在做生意了，就使人在想起你。十七年，七十年后，耶和华眷顾推罗，他就忍得利息，忍得利息，意思就是说他在又开始了。又是要开始了，与地上的万国就交集了，七十年以后，神，他的财货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仍然要眷顾他，相信他。在那个时候，他因为受了神的审判，他就把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就是经过审判以后，他认识了这是神的手在那里审判他。他要转回来，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预言，七十年以后。那么他就住在耶和不计债，必不计债存留，因为他的货财比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是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那么这一个就说归耶和华为圣，那么就是说神在眷顾他，神来眷顾他，那么他就归到耶和华那里去。我们在读很多的前面读的，那么这些人啊，像埃及神经过他审判以后，亚述神经过审判以后，神都眷顾他，他们都有机会再转到神面前。现在呢，我们在把经第十四章我们扫过，
第二十四章。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废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减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积少，心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起，厌恶人的声音瓦砾，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尽尽，在地上的万民中，地上打过的橄榄树， 又像你摘的葡萄所剩如此。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毁驾的行毁驾，毁驾的大行毁驾。地上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去。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顾及。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陶醉。那时月亮要黄昏，日头要残酷，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的事。
这个第二十四章啊，他是说到全地的问题啊，所以第一节你看，耶和华是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成居民之灾。所以第一章的圣经是对整个地的审判，而不是说对哪一个国家的审判，也不只是说打哪一个城的审判。其中特别提出来就是前面第二节开始，那就是说到的以色列人，先是说到以色列人啊，神要审判以色列，所以那是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我们知道只有以色列人才有祭司啊，只有祭司，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祖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地的怎样，除地的也怎样，地地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那么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一样。为什么？因为神要翻转这个大地，你活在这个地上，什么人都是一样啊。这是对地的审判，其中就包括对以色列的这个审判啊。因为啊，神要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啊。我想第四节啊，这里开始说到第五节，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第五节，地被欺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废了律例。这是以色列人，因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有神给他们有律法，才有律例，才有礼乐，是神给他们，他们都废了，废了，犯了。所以第六节，所以地被咒诅成为了，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欺上。神审判整个地，整个地，那么就是因为地上的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啊，违背了神的律啊，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所以他们就第七节，新酒悲哀。新酒本来是很好的啊，这是悲哀了。葡萄树衰残，为什么？因为葡萄树衰残就没有酒了啊，酒是从葡萄来的啊。心中欢乐的剧都叹息，击鼓之乐之息，之乐之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乐便止息了。人逼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审判整个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地空虚荒凉，是要翻转大地，这个时候人就是苦的，喝酒也不能够解他的苦。我们知道喝酒解愁啊，这苦不能解。十节，荒凉的城撤回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饮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便会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撤回进去。在地上的万民中，一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一折的葡萄树，所剩无几。那么这里就是神啊对全地的审判。那么我们要读一出圣经启示录， 第六章新月的最后一卷，最后一卷新月最后一卷已经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揭开去命运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等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起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就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承载将军富户壮士和一些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里和岩石心里，像山和岩石所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啊。你看这一段的描写，就是我们今天读这个二十四章，就和启示录这一段就结合起来。启示录这里告诉我们，在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地上要发生这些事情啊，就包括地的震动啊，地的空虚，地的荒凉，神要审判这个地啊，神要审判这个地，而且要审判地上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人都要躲到山洞里去，他没有欢乐，他喝酒，他都怕啊，惶惶不可终日啊，就是这个事，什么时候临到我身上我都不知道啊，都很害怕。十四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东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级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这里就告诉我们是指到末了这个时代福音要传遍到地级啊，传遍到地级，福音啊要传遍到地级，要传到东方，所以啊在那里有人进入耶和华啊，进入耶和华。我去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这是以赛亚说的，他又活了，我消灭了，因为看见神的审判来了，看见有诡诈了。十七节，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身网罗都临近，所以地上的居民，不管他是什么人，祭司也好，百姓也好，仆人也好，主人也好，婢女也好，主母也好，买物的怎样，卖物的怎样，都要逃到山洞里去。啊，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他希望啊这些山洞倒下来，把它盖住它，啊，躲避神和羔羊的愤怒。第十八节，躲避恐惧声音的比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了比被网络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所以这里不但是地上有问题，天上也有问题啊，神也要击打天上。那么我们啊还要读一处圣经，也是启示录，我们读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倒，以至于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英俊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啊，这一个就是说到神最后要审判我们这个地，也要审判天，所以你看日头也要被击打，月亮也要被击打，星辰也要被击打，这里的三分之一实际上在原文不是三分之一，是第三部分啊，太阳的第三部分，月亮的第三部分，星的第三部分都要被击打，所以就黑暗了，白昼的第三部分也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因为黑夜的月亮被击打，星被击打，那么这一个 最后一定要能引导，在地上能引导啊。所以我们如果主耶稣很快要来，我们都会经历这一点。如果我们现在不靠主，在那一天的时候，你看见地大震动，现在震动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干嘛去？你就只知道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去啊，只有靠主，你靠主，你在哪里你都是安全的，你不靠主，你在哪里你都不安全啊。这里告诉我们，天也要被击倒。好，这里呢是说到第十节我去说我消灭了，消灭了，这是说到人消灭了。十七节也说到人，第十八节也说到人，第十八节在后面就说地的根基动摇了。十九节，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震动了。你看啊，现在我们看见地都崩裂，地震来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啊，还有更大的地震啊，更大的地震啊，来那么得胜者可能就被提了啊，没有得胜的还要经过地上，还要在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还有没有得胜的啊，还要在地上啊。所以我们可以再把再读一书圣经嘛，好不好？启示录，读启示录。启示录我们读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月柜，所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号。这个地震啊是以后是越来越多，一直到这个地啊全部被震动，神是要震动啊，全部是要震动啊，这个地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另外呢，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啊，这个地啊以后有一次是很大的震动，非常大的震动啊，这是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震动。我们在这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已经看见主耶稣说啊，末了这个时代啊，地势要大大的震动啊，大大的震动。好，我想我们就没有很多的，或者我们把这个读一读也好，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你看到没有？多处，所以现在地震是越来越多了，饥荒也多啊。你看这个电视里头，好多地方都有饥荒的。第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就是大战了，大战。所以啊，后来也并没有啊，就是大战了。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以赛亚书。十九节，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地震了。地要东倒西歪，地震的时候不是东倒西歪吗？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这是说得很准确啊，这些预言。罪过在地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扶起。什么缘故？就是有罪，罪过在地上。我想我们如果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天天在仰望主，碰见这种时候，神会保守你。我就知道有地震发生了，在神父有一个人就出差了，回来这个地震发生了，他走的时候有地震，回来就没有地震了。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在神面前警醒。你说你怎么能够保险哪一个地方没有地震呢？所以一定要审判这个地，时候一到了把真理要审判。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仰望主。第二十一节，当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审判高处的众军，这个是指的撒旦。 撒旦和他的使者，这样审判他们。在地上去审判地上的列王，是要审判地上的这些王啊。这个的启示录里面都讲啊，非常清楚，是要审判他们。第二十二节，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陶醉。这些人啊，是要把他们囚起来，关在监狱里头。二十三节，那是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是刚刚我们说的，月亮日头都要被击打。因为万民的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里说到主耶稣作王，好像说的是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就在那个时候，应该是说基督在那个时候去作王啊，应该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作王。那么这个作王锡安山耶路撒冷应该是一个预表，代表主在这基督徒里面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主要这种荣耀是在敬畏他的长老的面前。为什么说敬畏他的长老的面前？因为在启示录啊，第四章里头有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是管理这个宇宙的，他们是敬畏神的啊。在那个时候，主一作王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权柄交出来，他们这些长老交给神，让神说话。好，我想最后啊，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圣经，还是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只是到那一天，神把地上所有的果、所有的王都要审判了，然后这个地上的果就成为基督的果，他也就要做王了。好，十六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看到没有？这些长老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就拜神。这二十四位长老是指的天使说的，啊，天使。十七节，他们就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就做王了。十八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看都到了啊，神审判这个地都到了，赏赐也到了。好了，我想啊，这一个就是圣经里神的预言，在旧约以赛亚书神预言这一件事情，到新约启示录约翰又预言这件事情，他们怎么会预言的相同呢？那是圣灵在那里启示他啊，把这个后面的事情啊，都告诉他们。好，我想还有这个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也可以读。四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子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恶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看这里就要做王一千年，在那里做王。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就是得胜的啊，得胜的。好，我们再把启示录啊，第二章我们翻过来， 第二十六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看到没有，掌权了。什么人掌权了？得胜，那得灭得胜。所以不是所有基督徒，刚刚我们这个姊妹走了，那个时候可能大灾难了，我们都不在了。不，还有你看我们再把就是第二章的二十二节，第二章的二十二节，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如果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重受什么大灾难，还有人要受啊，是不是得胜的，对不对？得胜的被弃了，没有得胜的还要受大灾难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受完，就是那些得胜的啊走了啊，得胜的走了。第二章的二十二节啊，就是让他们同经过这个大灾难。好，那我们再读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之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看到没有？好了，这是大试炼，大灾难，普天下的人都要进入大灾难，但是他遵守了忍耐的道。有什么呀？哦，那个试炼跟这个不同了，那个是个人受的试炼，这个是全地都要受试炼。全地，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是从有创造世界以来没有这么大的试炼，大灾难。那当然，
是吧？
利息，这样给他利息。这样给他利息。
那就是没有
自
身的人，并不是说是每一个有
生命
的
人。必须得胜，这里说得胜的。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啊，都是说得胜的，没有得胜的都要你悔改，你悔改，得救当然是都得救了，但是你没有得胜，得救和得胜是两回事情。你没有得胜。所以审判要审判，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不好？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要报应个人的，还要看我们的行为啊！啊，不是说所有的人，对不对？神也还要看我们的行为，这个不是说一处了，主耶稣说了很多次了。你说怎么样？就是死了的基督徒，死了的基督徒也要看他的行为啊！到那一天，你在地上是怎么一个行为啊？一定要看你的行为啊，而不是这样。对，他们进入大灾难，并不是说他现在就好了。好，我想呢，我们就做到这里，因为我们有好多的问题呢，以后我们可以交通了，好不好？我们这个现在有这个启示录，我们读了的启示录，有些录音带，你们愿意听可以听。那么这个里头就说到这个问题，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我们说，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所有交通的话语都摆在你的手里。我们说啊，如果在这里头有许多地方我们还不明白，我们求你借着你的光照亮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心，让我们要立志来明白你的旨意。主啊，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立志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不轻看我们这样一个心愿，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在凡是向着你的心愿都能够得到你的报答。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